还有网友问说，这些贵重的易碎的物品啊，一直觉得是应该远离猫猫狗狗的，马爷怎么敢让猫猫们在这么贵的古董之间上蹿下跳啊？难道没有这个官夫猫打碎过我们的文物吗？
没有，猫是很轻的，手脚很轻的，它从这走过去都不会有事的。当然你也不能说我没事非得把一特别这个名贵的瓷器摆在这桌子角让猫走过去，没事，这也是诚心。一般的东西都不会，你比如像这种杯盘一类的东西都比较矮，它都不会就蹭着它。猫是手脚很轻，狗不行，你要地上摆上瓷器有狗进来不行，狗动作重，而且狗不计后果。
猫很有分寸感。
对，猫你想它打碎一个东西它都吓自个儿一跳，所以猫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事。
所以网友们别操心了，我就总看我们弹幕底下有那网友说，哎呀这球球上哪儿去了，然后快打碎这个。
对，
他们看着特心惊肉跳，其实没事儿。
这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心。官复都督，有物为证，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是电影大腕中的一句经典台词。那我们今天就说说最贵的天价艺术品。为什么从最贵的说起呢？因为最贵的呢，最传奇，最容易得到百姓们的关注。我们翻阅了所有的资料，找到了一件迄今为止最贵的一件天价艺术品。这件东西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啊，奉旨制造的粉彩锦上添花开光海浪双鱼纹镂空套瓶。什么叫镂空套瓶啊？你们看图就明白了，这瓶子是两层，中间还有一层是镂空状的。说起来这事儿也过去好多年了啊。2010年啊，11月11日晚上，就是我们的双十一啊。那时候双十一还不火热呢，想想7年前双十一还比较寂静。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小的拍卖行，突然收到这么一个瓶子。这瓶子呢，老板不明白，据说呢东西不错啊，镂空的好看，俗称粉彩。北京故宫是没有这样的瓶子的，台北故宫呢也没有，只有一个跟它类似。这瓶子虽然好呢，但大家都认为这个拍卖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呢，是大家也都不在意这个事儿。这个拍卖公司有多小呢？说起来呢，就是一夫妻店啊。这个主人呢叫彼得啊，在英国名字里呢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叫彼得·班布里奇。顺便呢，这公司就叫班布里奇拍卖行啊。外国人办公司省事儿，一般就动用自个儿的名字，一注册就拉倒了。这家拍卖公司经营的业务呢，特别纷杂啊，涵盖所有的日用品啊，地产呐、车船呐，什么都干，还给别人评估和处置业务。那么这家拍卖行呢，历史上啊没拍过什么值钱的东西，卖过最贵的艺术品呢，也就是一只呢10万英镑的明代瓷碗。那么送这件国宝的这个人呢，叫托尼·约翰逊。他是兄妹俩，他妹妹叫珍妮·约翰逊啊，就是兄妹俩把这东西呢就送到了这家小拍卖行。外国啊，在英国的乡下，这信息相对都比较闭塞，人家的这个生活过得节奏比较缓慢，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手机在手，天天10000条信息的这个来回发着。所以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地球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品呢天天创新高啊。 那这瓶子哪来的呢？他们俩说不太清楚。唯一的啊记忆呢，就是说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呢，哎，他们父母不知道从哪儿买回来的。兄妹俩呢，曾经收拾父母的旧宅时候，就发现这个瓷瓶啊，发现瓷瓶呢，这瓷瓶不管怎么说啊，它直观比较漂亮。然后他就把这本地的专家呢，就这个班布里奇公司啊，就这夫妻俩呢，请到家里来呢，给看一看。这个班布里奇就发现这个书柜顶上有这一件啊，都落满了灰尘的这一个瓶子啊，这么一个花瓶，挺漂亮。他说这东西好像看着挺值钱的啊，其他的东西都看不上眼儿。因为这两个人并不是中国艺术品专家，所以他不是太懂。他就问这个主人，这兄妹俩就告诉他说，这个瓶子两个月前呢，这个被专家呢这个评估过，说大概值个几百英镑啊。这个早在40多年前啊，这两个人小时候啊，这瓶子曾经参加过英国 BBC 这个电视台举办的电视节目那个这个鉴宝的那个节目。当时的专家呢就断定为这是非常出色的高仿品。你看这很有意思啊。在英国啊 ,BBC 有一个电视鉴宝的这么一个栏目。日本也有一个，美国也有一个，形式略有不同。他们都是一种很长寿的节目，尤其英国日本。因为这两个国家呢，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过去你像英国在这个300年前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呢，产生了大量的富翁，所以它存下好东西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这种节目它办了几十年都没有断过，不像我们的很多电视台做的节目办个几年就关了张了啊。那么 BBC 的这个专家呢告诉他说，你这瓶子是一高仿品。你看这可见啊，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每个专家呀都是学有专长啊，当然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专家就是技术比较全面，很多东西都能看，但是不排除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尤其40年前啊，你看中国艺术品呢，这个西方人啊，他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所以告诉他啊，告诉主人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仿制品。那这瓶子到底什么时候来到他们家呢？说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很多人看完这瓶子呢，就开始推测啊，就说这肯定是英法联军啊，1860年攻入北京以后呢，从这个圆明园弄过去的。我认为啊，太可能了。甚至就是这么一个途径。你们想想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大量的东西都运往了这个欧洲，主要就运往了英法英国一波啊。你比如这个我们都讲过的放山居啊，那一大波。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也有很多。法国呢枫丹白露宫里完全都是圆明园的东西。所以这件东西从它的质量来看，从它的稀有性来看，它应该是从圆明园出去的。那么这瓶子上拍以后呢，就这班布里奇呢，他的招商方式呢就很简单，因为小拍卖行嘛，他就在这网站上就公布啊。有人说啊，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其实今天还真不是这么回事。今天主要有赖于现代的这个信息，现代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因为是网络嘛。虽然班布里奇公司呢很简陋，但是你架不住他一上网，很多人就会知道啊。去过他那家公司的人都说他们那家公司就不像个拍卖行，像个乡村车马店啊，连个拍卖图录都印不起啊，就印个简单的小册子。最初的那个宣传那个。就是一个折页啊，这个瓶子印的跟邮票那么大一点儿。当时我看到那个小照片都看不太清楚啊，我说这也有点太小了吧。然后呢，这个有人就跟我说你还不去买，这东西很便宜。我说只要上了拍啊， 无论多么闭塞的地方，今天啊，在现代信息网络中立刻就名扬四海。我想对中国瓷器关心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东西要拍卖了啊，它的传播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当时班布里奇还拿到这东西跑到这个法国的一个大博览会啊，艺术博览会上去咨询，就很多人都告诉他信息说这东西很值钱，至少你得值个一百万这个美金或者100万英镑啊。结果拍卖的时候呢，这个小镇啊，这个小镇很小，从来就没来过这么多中国人，所以就聚集到这个小镇呢，大量的中国人就去了。我想啊，虽然有看客的心态，但是大部分人是想去捡漏的啊，所以在会上互相见，哟，你也来了，因为这个艺术品这行啊，人都差不多互相认识，不认识也混一眼熟，所以看着这人都是熟人啊。有人都说你买吗？那大家说哎，不买不买，就是看一看。你想想，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小乡镇上啊，跟乡下没区别，你去看热闹不可能，所有去都本着捡漏的心态。当时啊，这个藏品的这个主人呢，就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说呢，说这东西得报多少钱呢？老板说，经过反复咨询，说这个100万镑肯定是有这钱，那咱就80万起价。那么80万就开始起价啊。那天那满场的人非常的多啊，据说80%啊，也没有精确统计，就拿眼睛一扫一看，80%都是中国人，都是我们这黄皮肤啊黑头发的人。结果这80万一起价呢，满场冷场，没有人伸手。行话叫鸡贼啊，特鸡贼，谁伸手也不是谁的。这拍卖啊分很多种啊，我们简单的说有两种，一种叫荷兰式拍卖，降价，在报价的同时啊不停的往下走啊，比如100万、90万、80万、70万、60万，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人伸手应价，这东西就是谁的啊，就看你谁先伸手。而英式拍卖呢，是由低往高喊啊，你先伸手没有用，你先伸手是给别人呢做一铺垫，所以呢真正买东西的人都不愿意先伸手。你比如我在拍卖行啊，买东西我从来都不先伸手，先伸手没有意义。结果呢都冷场啊，没人伸手，没人伸手不代表没人买嘛，心里都惦记着。这时候呢，这拍卖师就想了想，说这么着，重新来啊，你不是80万没人要吗？我往下来50万，往下来就是70万、60万、50万，就开始往下降。结果呢，就有人伸手了。这一伸手啊，那就别绷着了，因为你伸手，别人不伸手的话，那就是你的呀。所以就不停的搏杀，这搏杀时间就长了啊。我们一般拍卖一件东西啊，少则30秒，多则3分钟，也就结束了。这件东西拍了多少呢？拍了半个多钟头。由80万镑降到50万镑，由50万镑一点一点的啊反复交替，多人出价，有多人出价，现在也计算不清了。最后呢，4300万落锤，加上20%的佣金啊，和5160万镑。当天的啊英镑和人民币的牌价折合5亿5000万，这就是中国艺术品的一个世界纪录，也是一个神话，就这么就诞生了。在一个非常不起眼，如同乡下车马店的一个小拍卖行里，诞生了一个世界纪录。这个纪录就仅以数值而言啊，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品超过这件东西。这拍卖的过程啊很有意思啊，英国的 BBC 台呢还去拍了视频，哎，那个视频太珍贵了啊，可以让你们先看一眼。
If you don't know its story, its provenance, even an important piece is just an old pot covered in mysterious imagery.
All those little pictures on the yellow bit mean things, like those two fish at the top, they're paper fish, and they turn to dragons when you pass exams.
Hey?
Apparently.
In November 2010, this pot turned up amongst some mid-20th century items in a house clearance sale in Middlesex. No one in the family could remember where it had come from, and they'd used it for storing umbrellas. It had been valued by a local antiques dealer at £800, but the auction house had a feeling about it. And so did the bidders, who'd come from near and very far.
Lot 800 now, the vase. £1 mill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3,200,000. £4 million, £5 million, £10 million, £15 million is bid.
Prices may have changed in line with inflation.
£20 million now, £30 million is bid.
But the lure of porcelain is eternal.
£40 mill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41 million.
The fever is as virulent as it ever was.
£42,500,000.
The Bainbridge vase is the most expensive Chinese artwork ever to come to auction. For the moment, at least.
It's £43 million.
Sold! 你看这个拍卖挺热闹的吧？其实看着这个现场非常的简陋，跟你在纽约、伦敦、在香港、在北京看到大拍卖场面完全不一样啊，完全就像一波起哄的人。那在拍场的两位这个老人啊，这兄妹俩岁数很大了啊，看着这价格呢就不停的飙升呢，就这血压就升来了啊，气儿就短了啊。你知道这人呢一激动心跳就快，心跳就快呢血就蹦得快，血这个运转的快啊，循环的快呢，你的氧气就感觉不足，所以你老觉得气儿短。他没法相信他爹啊，这无意中啊留下的这瓷瓶值这么多钱。咱先别说他最终落锤是5000多万英镑啊，就是100万英镑，在全世界哪儿都算一大钱。结果呢，这拍了5000多万镑啊。这个当落锤的时候啊，这个兄妹俩啊，这脸色都煞白。然后逐渐逐渐缓上这肉色啊，然后呢开始有点这个笑意了啊。拍卖师呢因为特激动给那木锤差点给敲折了，所以这老板呢就是拍卖老板啊，他这个拍卖师和老板就是一人啊，小拍卖行都是这样，自个儿当老板，自个儿招商，自个儿拍卖，自个儿包装，自个儿迎客啊，都是这些事儿啊，一个一个人包罗万象。就这老板啊，班布里奇呢就特别高兴，说呀，我能够非常荣幸的经手这样一件艺术品啊，中国艺术品，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拍卖行啊，也能够做这么大笔的交易，我这终身都没想到啊，其实我都可以退休了。这老板很容易算账啊，4300万落锤，他收佣金多少呢？20%，那就有860万英镑啊，这860万英镑你退休连下辈子钱都够花了。这个这里谁高兴呢？卖主啊，这兄妹俩啊高兴啊。这个委托行啊，拍卖行高兴，委托人高兴啊，说一下帮人家卖了这么大一笔买卖，自个儿还挣了这么大一笔巨款啊，也高兴。那么在场的人呢，没买到的肯定是不怎么高兴，买到的人也高兴啊，多方都高兴。新闻媒体也高兴欢呼啊，新闻遍及世界各地啊，所有人都当着传奇去念叨。可是万万没想到是什么呢？咱这买家不付款，没钱啊，没钱没法付。这买家就是咱北京的啊，大老板没钱了。那么你几天不付款，人还等你啊，时间长了人就开始毛了。这拍卖行就说，哎，这人怎么不给钱呢？这在国外没有这事儿啊，外国人都很诚实很老实啊，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事儿，就是买了东西不给钱的。最后逼的啊，班布里奇就是这拍卖师的老板和这个约翰逊就是这瓶子的所有人呢，俩人结伴而行，一块儿 来到这个中国呢讨债。那可惜呢没结果，为什么？到中国来找不着人呢。他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来的啊，来了以后没有啊，找不着人，人也不给他钱，找谁谁没用，中间也没人斡旋，两个人就全当一次旅游，因为这俩人都没来过北京啊，也没来过中国呀，这次就算在中国旅游了，就回去了。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这个扫眉打眼垂头丧气的就回去了。那么在这期间呢，这个事儿就开始被很多人这个关注啊，说这么大的一个天价艺术品啊，这个到今天成交不交割，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泰晤士报的记者就来找我，跟我这儿采访，说您这个是这个行业的人啊，您对这事儿怎么看？说这买家是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因呢？是不是因为爱国呀？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说一定不是这个事儿。我说他不付款的原因极为简单，就是他没钱了。有钱的凭什么不付啊？他就是没钱，对吧？你不信你说这个4300万加上佣金5160万，说您给5160块，你看他付不付钱？他马上就付钱，他没任何原因，就是没钱啊，付不起啊，当时一激动举高了。那么这个事儿又一拖，又拖出去两年以后呢，这件东西呢在英国呢这个很低调的啊，通过英国的另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啊，这个公司叫邦汉斯，通过他呢私人洽购。国外的拍卖行啊，除了公开拍卖呢，经常做一些大宗的私人洽购，因为他有手里有很好的客人啊，又有很好的信息，所以这个东西呢由于没法交割呢，就私人之间斡旋。到底多少钱成交的谁也不知道，因为私人洽购是保密的。从一般的常识去判断和大概流出的信息呢，这个瓷瓶的成交价呢大约是它这个公开成交价啊，5160万镑的大概是一半的钱。据说啊买家还是亚洲人，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件事一共拖了2年多才终于有个了结。那我们就要想哈，5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这瓷瓶子掉地上可就碎了啊。5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啊，它为什么造成这么高的高价呢？啊，这首先是因为大量的人参与。那一天出价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人，所以这个西方人很多年前啊，100年前就说过，我们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就是自个儿人拼扎起来啊，都杀红了眼，但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西方的重要的艺术品啊，只要出现啊，这个出现它的去向都非常清晰，谁买的是吧，都很清晰。西方的大收藏家、大收藏组织呢，它都是有很好的经纪人制度，他不自个儿去拍卖场，他脑子不会热，因为他不去拍卖场，他不决定这个事儿，他有经纪人，那经纪人呢是赚佣金的，经纪人帮他去买。西方有很多啊，这个收藏组织和或者是富翁，他不出面，他认为他们出面到拍卖行直接去买呢，很失身份。西方人很认同自己的身份啊，在社会上的形象，比如他认为我作为啊社会顶级富翁，如果我在拍卖场上伸手是个丢人的事儿，我一定要雇佣我的经纪人，我宁肯付给我的经纪人一部分费用。他为什么觉得他在这种拍卖行上伸手丢人呢？是因为你伸手的时候有很多跟你身份不同的人，完全低于你社会地位的人跟你同时竞争，你很跌份，对吧？你说你是世界级的富翁，你比如说啊，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比尔盖茨、巴菲特啊，他要上拍卖行上去买东西，他伸手我就敢伸手啊，我伸手我赢了我就说我抢赢了巴菲特， 如果他赢了，我也没什么丢人的，我跟巴菲特还产生竞争关系，本身我没有办法跟他去竞争。所以西方的大藏家啊，尤其是收藏组织一定不出人啊，他都是有专门的经纪人这个出场。我早年30年前我去这个国外的拍卖会上的时候，一上拍卖场，所有的人都认的，都是经纪人，谁为谁服务都很清晰。今天不是，中国人很喜欢出风头啊，有些老板啊赚了点钱啊，马上就冲到拍卖场，自个儿就抡圆了啊，讲究身先士卒，对吧？中国的文化就讲究身先士卒嘛，自个儿冲上去。那么这种经纪人制度和老板亲自去买呢，它有很多差异。什么差异呢？第一个差异是经纪人脑子是清晰的，他受雇于老板，他就不会乱出价。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由于自己出价导致价钱飙升，就是大大超出预算，最后不付钱了之啊。所以社会它形成了各种阶层，你比如你到这个英国去啊，你到日本去，它有很多人的消费啊就在这个很昂贵的地区，跨过一条街东西就会便宜很多，他也不去买。他为什么不去买？他认为我为社会就应该在此做出贡献，我不去省这个便宜。中国人可不是这样，我认识很多有钱人啊，专门爱捡便宜啊，哪儿便宜上哪儿去啊，大钱不吝啬，小钱特别抠，这是我们很多富翁的一个特征。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英文里啊有个词儿啊，有个词儿呢，我们其实没有啊，中文里没有。他就说这钱呢是新钱还是老钱。我们说有什么新钱老钱？我们只有新钱和旧钱啊。新的就是刚从银行印刷的那个新票子巴拉巴拉作响的，这叫新钱。旧钱就是一个揉皱了的钞票，它不是这意思。英文中的老钱是指几代人沉淀下来的钱叫老钱，新钱是刚挣的。我们很多今天的买家，就说起来我们今天的富翁都是第一代富翁，所以这钱都叫新钱。新钱呢用途就比较多，比如要投资啊，是吧，要理财啊，想这想的多。老钱呢他就不去想这个。那么你说中国啊，有多少人能花5亿多人民币去买一个艺术品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析啊。你比如买得起的啊，我们先说能掏出5亿5000万块钱买一瓷瓶的不眨眼的啊。第一是大国企，我认为像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啊、中国银行这种大国企，他拿出5亿5000万人民币啥事没有啊，他绝对拿得起。但问题是制度决定他不能拿，所以他不成。第二呢就是大的上市公司啊，超级大公司有钱啊，你让茅台酒啊公司市值大拿出5亿5算啥呀啊，但是制度不允许他去买一个瓶子，你不能说让茅台酒这种上市公司去抽出5亿5买个瓷瓶子，说不通，所以也不能买。那么再有呢就是私企，小的私企咱不用说，就你那个公司还值不了人一瓶子钱呢啊。大型私企一般情况下你要抽走5亿5现金啊，这种流动资金你马上这公司就失血，你马上公司就没有生命力啊。所以大型的私企抽走这些资金也不可能啊。你说我们有的房地产公司很大，你看那房地产公司还欠银行好多钱呢，银行也不允许他拿着钱去买瓶子。那么想来想去唯一能买的是谁呢？就是可能搞金融的啊，搞金融的啊，一笔倒来倒去赚一笔大钱是最有可能买的。但是呢我们要能花钱买艺术品，花这么大钱买艺术品，一定他要有一个计划，就是拿这个东西干嘛。5亿5人民币啊，我们按照中国银行的一般利息一年要生成几千万的利息啊，你搁这瓶子没用，往那儿一搁，几千万利息就生成了。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支撑，那你的每年的这个钱在流失。所以买贵艺术品一定要想清楚它最终是干嘛。由于买家不付款啊，因为这买家很清楚是我们北京的， 使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诚信完全受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信息呢，就一点一点的啊，尤其在拍卖行里呢，就是损失殆尽。你比如我早年去苏富比佳士得啊，一开始我最早去的时候呢，见不到大陆来的人啊，我们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的信誉。你比如我有苏富比佳士得的那种贵宾卡，在全世界啊，任何一个这个苏富比或者佳士得的这个分号里啊，我只要把卡一刷，他啪就扔给我一牌子，然后你该怎么买就怎么买，买完了你就走人，你该交钱交钱，该取货取货啊，没有人审查你。那么在这个瓶子之前啊，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法国拍卖那个兽首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兔子头一个老鼠头啊，当时也是这个卖得很贵，合人民币1亿多一个啊。结果是谁买的呢？也是我们国内的买家买的。买完了以后呢，不付钱。不付钱说什么呢？说这东西你是当年抢走的，我就买了不付钱。你知道他不管他当时怎么抢走的，你通过国际的司法途径都可以去索要索取，都可能，你诉讼都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说买了不付钱。这样的话呢，这两起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不付款事件呢，就导致中国人的整体的信誉受损。受损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中国人的信誉重新评估，每个人都评估一遍。很多人原来到拍卖行可以随时拿牌去这个买艺术品的都不可以了，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押金。我们的社会大家今天都能感受到信誉的损失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成本。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对方的私约了。过去的社会啊，最良好的社会是私约大于公约。我们今天被迫用公约来限制私约，私约不起作用啊，私约可以随时反悔。可是在我们的古代社会，私约啊超过了公约。什么叫私约？就是我说话算数，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啊。那么这个乾隆时期的洋彩套瓶啊，最终呢还是以一个可以说圆满的结局画上了一个句号。他什么时候冲出江湖呢？我们不清楚。我们真的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瓶子有冲出江湖啊，让所有人知道他曾经有这样一段故事，让所有人面对他的时候知道我们啊，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历史曾经有一段啊，中国人曾经买过它，没有取它。我希望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按照全球的商业法则把这件东西买回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天价艺术品啊，天价国宝的第一件。还有一件啊，还有一件就摆在今天的现场，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这件罐子拍了已经有12年了，2005年拍的，在伦敦佳士得，它的估价并不高，100万镑啊，也叫了有将近30分钟啊，最终呢，以1400万英镑落锤。12年前呢，人民币跟这个英镑的汇率呢，英镑比较值钱，所以当时折合人民币呢，这个2.3亿加上佣金了。这个罐子大概重量有多重呢？有10公斤，但是那2亿3000万人民币在伦敦市场当时能买多少黄金呢？我讲过能买2吨黄金。你想想，10公斤啊，按重量说变成黄金是它200倍啊。当时拍卖前任何人都没想到这东西能卖这么高啊。说它最贵啊也就卖个5000万人民币。撑死了卖到1000万镑，据说当时的华人的买家最高就出到1000万镑啊。这个2005年呢，非典过去了刚2年，中国艺术品呢高峰刚刚要形成，在这时候，鬼谷子下山这个青花大罐，给这个中国艺术品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啊，所以让这个市场一下就活跃起来了。 由于这个瓶子当时卖出这个价格呢，它肯定是全世界所有新闻社的这个头条新闻。这个我上次讲过啊，就是说艺术品的高价啊，我们必须要折算成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媒介来说，就比较容易清楚到底什么时候贵。我当时告诉了，就是说这件东西如果以黄金论价，仍是世界上最贵的一件艺术品啊。后来虽然有钱能超过这2亿3000万人民币，但是买黄金来说，没有一个件东西能买2吨黄金。大概现在的高价艺术品都能买1吨黄金左右，因为人民币在包括世界各国的货币对黄金来说都一直在贬嘛。那么这个元青花大罐呢，故事极为传奇啊。它的最初的拥有者呢是个荷兰的男爵啊，他叫赫默特啊，赫默特啊，名字你听着就不像英国人啊，不像美国人。他什么时候买的呢？他在20世纪啊初期购自中国。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赫默特男爵呢，他服役于这个荷兰海军啊。他在中国呢待了10年时间，要说起来那个年月在中国待时间很长。他什么时候呢？1913年到1923年，他被派驻北京。我们都知道啊，英法联军1860年进入中国的，八国联军是1900年进入中国的。八国联军以后呢，我们北京呢就有专门啊，有一些区域就划给了外国人啊，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东交民巷，据说这罐子就在东交民巷买的。那么这个赫默特呢，这个荷兰人呢，他当时呢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啊，这名字听着很大啊，护卫军司令实际上就是一保安头子啊，就是一保安队长。负责德国和奥匈帝国啊，就是他们这一帮子人的使节和领地的安全，那不就是保安队长吗？对吧？你说人一保安队长啊，不好好的当保安队长，他就爱好艺术啊，这个兴趣广泛，在北京待了10年，他的这个宅子里呢，就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啊，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照片可以看到啊。那么他何年何月何时在何人手中购得的这个罐子，没有记录，不清楚啊，因为这事毕竟过去100年，再说当时买的时候没有任何认知。那么他买的时候啊，这种罐子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明朝的罐子啊，因为它的体量感，它的一个画片，大部分人一看啊，这就是明朝的，明朝中后期的。因为呢，这个元青花这件事儿，我们认知只有5-60年的时间，啊，在这个大维德这个基金会那只啊制证瓶大瓶啊，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以前呢，这类东西都被判定为明朝烧造，啊，所以当这个赫默特买到这个大罐子5-60年以后，那研究成果才出来，所以。不仅赫默特本人不知道啊，赫默特的后人一直也不清楚，就拿这罐子不停地装杂物。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拍卖行呢曾经到过他们家，看过这罐子啊，给他估了个2000美金。然后2000美金呢，他觉得反正也不是太差这钱，就算了，又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所以就留在这做个念想。结果一直到2005年，这个佳士得专家再次去的时候啊，就说你们家那个罐子还在不在了？他们想说在楼上呢，说里头还放着这个 CD 的这个碟片啊，所以一下啊，这东西就该着啊，最好的时间出现。如果早一点出现，它也卖不到这么大的价钱。元青花啊，这个到今天啊，至少有超过65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对它的认知只是个零头，只有60年。现在啊，这个学术界呢就公认啊，元青花，这个最早的研究呢是从1929年开始的。当时英国人霍比逊呢，根据就是那个制证大瓶啊，这个发表在一个杂志上，叫《老家具》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文章。霍比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这霍比逊呢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个专家啊，这个 大英博物馆当时还为他专门建造了这个陶瓷与民族的这个部门，让他负责。在这之前啊，1926年的霍布逊就发文推断，他说应该有元青花，但是呢，他当时没有证据。结果看到这个质证大屏的时候呢，就觉得这铭文是铁证，啊，由此可以看出他这种思维的逻辑性啊。其实到了50年代，就是霍布逊发表文章后20年以后啊，美国华盛顿呢弗里尔博物馆呢的这有一个博士叫波普博士呢，将土耳其的这个托普卡帕皇宫啊，我原来讲过，我去那皇宫看过，那里中世界上收藏最多的元青花都在那里，他拿出他的东西跟这个质证大屏呢做了一个对比，确认出了一大批元青花。这才逐渐让这个世人呢认识了元青花的基本面貌。在此之前，中国人都坚定地认为元青花就始于明代的永宣时期。这种类似的情况其实呢还有啊，你比如景泰蓝，景泰蓝过去也是都坚定地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这个制作的，跟元朝无关。为什么有这样错误的一个认知呢？其实是明朝的前期啊，我们的文人由于文化的需要，或者说由于政治的需要，认为元朝人、蒙古人野蛮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灿烂的文化，所以就不认青花瓷、不认景泰蓝是元朝这个制造的，所以很快就把这段历史给淹没了。这种错误的认知呢，导致我们中国的啊这种国宝啊，国宝中的国宝，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呢流失海外。因为这个大屏进步写着呀，至正11年呀。现在西方人都知道这个大屏至正11年是为元朝提供的铁证，而当时这对大屏在北京啊这个市场上流通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不屑，说这不是明摆着是假的吗？元朝哪有青花呀？这字儿都是胡写的呀。所以当时这个中国的古董商把这对大屏卖给外国人的时候还击掌为庆，说嘿，外国人就是不懂中文啊，根本不认得这字儿，要认得这字儿他就不买了。所以这大屏就被卖到了英国，常年呢在大英博物馆里展览。我讲过啊，这对大威德屏啊，现在他们被命名大威德屏，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啊，看看我们国宝中的国宝，这件重器100年前流亡海外的。这其中呢2012年上海博物馆元青花展的时候呢借回来展过一次啊，这100年来他踏回故土就这一次。元青花呢被认知后呢，后来就被海外藏家这个就是青睐啊，就是海内外藏家都对这个元青花特别的这个喜欢啊，任何地方都以一个画人物的元青花啊，任何一个博物馆都以有一个画人物的元青花为荣啊。那我们今天能够统计下来的无非就8件啊，这8件呢都有什么呢？有日本啊，东京这个出光美术馆有个昭君出塞的，大阪的万野美术馆有个百花亭的，日本安宅这个美术馆有一个周亚夫细柳营的啊，你看这全在日本吧。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有个尉迟恭单边旧主的，英国铁路基金会收藏一个锦香亭的啊，这个还有一个叫培格瑟斯基金会收藏的三顾茅庐的，这件东西跟我失之交臂，将来有机会给你讲这个失之交臂的故事。再有呢，就有一个个人收藏的，有一个这个西厢记的啊，这国内一件都没有。这些年偶然又发现一个广西啊南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尉迟恭旧主的一个青花罐，大概人物故事画片的就这8件。那么除了这8件以外呢，还有这件，就是加起来一共是9件啊，不足10件。理论上讲，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还应该有，不定哪天还会出现一些这种人物故事片的元青花的人物大罐啊。这种罐子呢，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像荷兰的一个保安队长赫姆特啊，早年能买这样一个罐，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早期艺术修养非常重要。年轻的时候啊，除了学习这个知识以外，更多的要提高文化和艺术的修养。 有机会多看看博物馆啊，多看一些艺术品，对你一生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起码你的乐趣的层次跟人家不一样啊。再有呢，就是世界上的这个学术研究呢，都是不断的提高的，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你像袁青花就是这样，100年来的认知完全的不一样。我们说了半天啊，昂贵的艺术品啊，有天价国宝，有天价国际宝啊。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的鬼谷子下山值2吨黄金的青花大罐啊，这罐，哎呀，这罐太好了啊！看，我们看这底有点新，是不是？我看也有点新。哎呀，这件东西呢，是我在2007年复制的，当时复制了24件，跟真品有多像呢？有95%像，啊，95%，什么事儿你考95分已经非常高了。这是袁青花啊，复制袁青花的第一高手姚克勤先生的这个复制品。当年我为这个事儿跑到景德镇好几趟，复制了24件，我们留了一件作为一个纪念。你觉得你说这复制品跟真的这差距太大了，确实差距太大，这个你跟真的比较起来也没有那个价格，但是它从艺术品本身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它的神韵全都在。它如果跟真品放在一起，你远远的看两件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姚克勤先生的这个绘制功力啊，达到了元朝人绘制这东西的那个神韵。我们看艺术品，每个时代的这个工艺品呢，它画风是不一样的。它从你如果敏感，你会从那个时期的画风中捕捉到那个时期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让你看这件大罐，是让看这件大罐身后的传奇。我让你再看一件，你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传奇。哦，神奇吧，看看不一边大，对不对？我这手里这大，那小大不少呢吧。你们刚才比较了一下啊，看见这两件东西尺寸不一样，那件东西的没有烧制，强度没有那么大，不敢单手拎着，这单手拎就会出问题啊。你看，我们都蒸过馒头啊，馒头都是越蒸越大啊，2两馒头进锅时候这么大点，蒸完了这么大个，瓷器正相反，这件东西就差烧造，如果搁在窑里一烧啊，烧成了就这么大，瓷器是越烧越小的，是不是很神奇？今天就说到这儿。
揭秘官府秀。根据中国的民间传说呢，每年的农历2月12日是百花的生日，这天也叫花朝节。那现在我们总说，哎呀，谁是男神啊，谁是女神，都是这个人群中颜值最高、气质最佳的呗。而古代的文人墨客呢，人家喜欢玩味花朵，才不要选什么男神女神呢，人家选的是花神。所以随着这个季节时令的交替啊，就在百花之中选了12个月各自不同的花神。那正月的花神呢是水仙花，现在过春节啊，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在家里摆一盆水仙花，非常的素雅。2月呢是玉兰，哎，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因为只要一小朵整个屋子都是香的。3月，哎呀，桃花，这个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4月呢是牡丹，5月是石榴花，6月是荷莲花。我们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7月呢是兰草花，8月是桂花，9月是菊花，10月呢是芙蓉花。哎呀， 我们总说出水芙蓉，形容这女孩子特别漂亮。但是这个芙蓉花大家可能是不太熟，它又叫木芙蓉或者是木莲。白居易的一首诗《水莲花静木莲开》说的就是这个芙蓉花。十一月是月季，十二月是梅花。那这十二花神的纹饰啊，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开始流行了。那有些呢还会在旁边题上相应的诗句，而把这十二种不同的美摆在一起，也许美本来就在于各自浑然天成，却又无可比较。
我在追个女生，
站在竹子上面来调情，
扒在肩膀后头，
不要企图分手的时候还想做好。
我这一抵之后，
这样我这脑袋还开两回瓢。
这世界很酷。